为其的方式来诵读哈该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三节今天正道的经文。正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你要告诉大使长所发的说，我必尊重天地，
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认他的儿子所杀的，到那日我必与你决裂，因为我是神。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来低头，为这正道和听道来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使我们在愚昧的时候，因着圣经话语的教导，我们就看见了光，我们就知道人生应该怎样走，我们每天应该怎样去度过。父神，但当我们回想我们一周一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内心蛮有惭愧，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本身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慕，所以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也特别容易走神，特别容易瞌睡。也许在我们听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忘得差不多。父神，我们祈求您，你的圣灵此刻今天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您抓住每一位大人孩子的心，使我们像渴慕灵奶一样渴慕这圣经的话语，使我们愿意去主动认真的来聆听这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话。父神，我们常常读经却终究不能明白，不是我们没有读，而是我们的心可能出了问题。我们祈求借着今天这次的正道，借着哈该书这样的经文，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震动我们，再一次的翻转我们，使我们真的属灵的生命是扎根在这真理的话语之上，使我们不仅对着主日制作的经文能够记忆深刻，在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认真的来探求神的旨意。愿神您今天也特别与帐牧师同在，保守他的身体，恩高他，使他口里所说的话来造就每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教会不断扎根在这圣经的话语之上，当我们的教会有真道的传讲，有圣礼的执行，有纪律的执行的时候，无论大与小，无论在何处在何方，这都是神所喜的教会。愿神使我们整个教会也在这圣经的话语上不断来成长和建造。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赵勇牧师来主持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的哈该书最后一次分享，第四次的分享。经文刚才已经读到哈该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发生的时间同样是在上一次正道的同一天，这月二十四日。这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书，也就是说上午讲完道，这是下午还是晚上啊，就又来了一篇。 连环道，是吧？连珠号。那么这一篇道和上一篇的道对象是不一样的。上一次的正道，哈该的信息是针对这所有的人，提醒他们一个问题，说不要仗着自己是义人，以为你参与了圣殿的重建、圣宫的服饰，你就可以沾染上圣洁，因为圣洁不传染。反倒你如果是触摸过死尸、染过各样的污秽，你反倒会使得这圣宫被你玷污。这是他的重点，他要我们能够仰望他、依赖他。若是真的去不再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说，我今日开始就要赐福给你们，将这样救恩的盼望赐给我们。这就是上一次的道。同样的，这一天耶和华的话第二次的临到了哈该，去要他对单独的一个人讲这一篇信息。这个人叫所罗巴伯。哈该的信息最后一段是对所罗巴伯一个人讲的。那么这是怎样的用意呢？所罗巴伯是谁？是犹大省长。说是省长，其实他就是等于犹大王室的现在的代言人，只是因为这个国已经灭了，那么现在的统治者就将他立为这个省的省长。这也是一种怀柔政策，也就是说你仍然有那种威望和号召力去带领回到圣城的以色列众民，这是他的地位。那么哈该的信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相信你应该还记忆犹新，之前的这个信息中就提到过上帝要震动天地、震动列邦，说那时那万国所羡慕的，或者叫做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用来修建圣殿。万国所羡慕的那一位，我们也特别的指出，那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弥赛亚，是那将来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边对所罗巴伯讲的一句话是更加的宏大，这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叙事。上帝说，我必震动天地，那是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呢？你现在想，我们经常在讲福音书的时候会提到当时犹太人普遍的一种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他们是盼望一位弥赛亚，所罗巴伯的后裔、大卫氏的君王到来，解救众民于水火于倒悬，要将万民拯救出来，将特别他的选民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一个军事领袖和统帅，对不对？要打败仇敌列国。故此当耶稣出来传讲那怜悯的、和平的、赦罪的、认罪悔改的福音的时候，让很多人不能接受，因为与他们盼望的那一位刚强勇猛的、大能的、无敌战士的形象不是很符合。在那样的一种期盼下，耶稣被众人恨恶。这样的思路是怎么一路的形成的呢？实际上就是跟犹太人从那南国、北国分别被灭之后，他们被掳分散到世界各地时候，常年的那种屈辱、压力所形成的那一种痛苦、那种渴望反抗、渴望自由的心是分不开干系的。所罗巴伯的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曾经的大卫圣殿的辉煌、所罗门圣殿的辉煌已经消失，现在如此的残破、荒凉，故国一片萧条，人心沮丧、沉重、悲哀。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却是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安慰他，说看起来就是一个军事的胜利，所以到了后世的犹太人这样理解似乎也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因为这里明确的说什么？上帝说，所罗巴伯啊，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力跌倒，骑马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你看到这儿，这没有什么误会啊，说的是不是就是所罗巴伯，你这位犹太省长，这位王族的后裔，你要听，列国都必被我击败，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一种军事胜利。什么叫做战车、战马？什么叫做战士？对吧？什么叫用刀所杀？说的是不是军事胜利？这就是我说那后世新约时代的人的理解，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当然我们今天的分享完之后，你才知道有一点道理往往和全辈的真理之间有可能谬以千里。但我们先说这个经文本身呈现的是什么，就是你再不懂圣经，你也应该知道什么叫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也就是说，不光是现在镇压或者说欺负你们的巴比伦，当然现在已经是波斯政策好得多，无论如何你这个宗主国，这位统治你的殖民者，不管是他还是周边其他的列国，还是那以后的强大的国，都会在耶和华的震动之下被倾覆，那些势力最终都会臣服在上帝的名和威严荣耀之下。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论到细节，怎么个倾覆和除灭的办法，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一种的倾覆往往是形成了一个连环套的模式，往往是从一件最小的事情，从那列邦和万国的内部所开始的。前一阵上演一个电影叫做《满江红》，这个词都知道是叫岳飞写的，是吧？岳飞，河南人，抗金名将，这个他的故事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啊，读了很多。那么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次战役，据说就是岳飞和他的手下大破了金人的一种叫做连环马的一个阵型。大意就是说，这个马三匹或者是四匹，用一些方式连在一起，穿上铁甲横冲直撞，锁子甲连环马纵横无敌，然后被岳家军用勾连枪什么把马脚勾倒。你想，一个马四条腿，四个马十六条腿，倒了一条腿全都倒，对不对？所以说倒了一个全部都倒。当然实际上这一个传说演绎恰恰没有发生过，那是岳飞的孙子在他的记叙当中虚构出来的一个神话。实际上拐子马是他们南方汉人对北方金人的那种侧翼骑兵部队的一个称呼，也没有记载说这岳飞打过这样一场战争，在正史记载中。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列邦的势力当中，连环马这种东西，它所象征的正是说人炫耀式的以自己的武力能力为依赖，为他们的上帝。它可以是马匹四匹并配，也可以是战车陈列，也可以是叫做你记得赤壁之战铁索连环曹操的大船，对吧？都是彰显自己军事实力的办法。但是呢，古往今来许多以弱胜强的故事都在告诉你同样的一个道理，凡是这种看似威猛的连排的什么铁索连环还是说连环战马，最后的结果就都必是这种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什么叫个人被弟兄的刀所伤？就是他自己内部乱了，对不对？自己这个敌军内部他混乱了，分不清敌我。同样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淝水之战，一样东晋是很弱的几万兵，对面的前秦号称百万大军，结果呢这边去渡河了之后勇猛的冲锋，安排的线人在前秦百万大军的背后高声就呼喊一件事，说这个王败了，说这个苻坚皇帝被杀了，其实是一个谣言。于是这个百万大军本身就是拼凑的各族部队奴隶的联合，根本就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一下子就崩溃掉了，个人被自己的弟兄的刀所伤，最后就什么草木皆兵，什么风声鹤唳，对吧？这些成语就传下来，以弱胜强都是一样的故事，都是这个造巴别塔的，造锁子甲的，造连环马的，最后自己乱了阵脚。 被人赤壁一把火烧掉，被人一个攻击你的敌手斩你一条马腿，全部就崩溃，就像这经文所说的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历史规律了，而且这些事情往往是从非常非常微小的事情开始发生的。我这里要说的你要注意是内乱的道路，这个对仇敌是适用的，但是它要命的在于对于任何有组织有人的群体都是适用的。换言之，我们如果内乱也是类似的问题。当然这里说的是列邦列国的那种军事的实力。同样一个例子，在历史上1485年英国有一位国王叫理查三世，是一个驼背的那个人，他最后的一场战争面对着挑战他的那个人，他自己呢让他的马夫去给他备马，他最喜欢的那匹战马，咱也不知道叫赤兔马还是乌骓马，总之是一匹他的好马，对吧？上战场前要给马定马掌，马夫给四个马掌上的铁钉定了三个，要定第四个的时候，因为战事已经告急，理查呢就急不可耐的说好了，这就平了，就骑着这匹战马上了战场。然后他起初可以说是获胜的，横冲直撞，但是突然他的战马那个少了一颗钉子的那个马掌脱落掉了，一脱落你知道马的那个蹄子是很脆弱的，对吧？马上就这个马就受惊了，一下子把他掀翻在地，马就跑了。那么一看国王倒了，士兵就开始自顾自逃命，整支他的军队瞬间土崩瓦解，这叫做博斯沃斯原野战役，就这一战失去了他的王位，被杀身亡。所以莎士比亚后来在他的这个名句当中就有了那一个著名的名言，这理查在战场上最后说，一匹马一匹马，我要用我的王位换一匹马。也在那之后，英国就开始流传一句谚语，说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大的一个命运，国运取决于一颗钉子，对不对？这就是我说许多这样的事情，那个内部的叛乱往往来自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你听过一个词叫做蝴蝶效应，中国古人叫风起于清平之末，都说的是类似的事儿。起初很小的一件事，因着那个连锁反应放大到了无穷，放大到了不可想象不可收拾。也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细小的作为，你都要注意它都有连锁反应，它都好像是连环马、连环套、连环扣，一波一波将那种隐秘的涟漪不断的播散到了你不可想象的深处和远方。所以这么一个英国的命运取决于铁钉和马掌。你不要以为这事情是你小，也有一些国的命运取决于鸡蛋和米饭，取决于口罩，取决于实价，那是定死犯人的一种刑具。所以列邦为什么会倾覆，尤其现在去联络他的镇压他的波斯为什么会倾覆，波斯这个国它的特点就是说疆域领土面积非常广阔，横亘了当时的欧亚非三洲，是最大的帝国，是一个许多民族共存的一个帝国，他一打仗好像不出百万兵他都算是羞耻，他无论打希腊他打谁都是百万大军，就跟那个前秦的苻坚那些做的事儿一样，一样是让各族的人被他控制起来，被波斯皇帝的那个禁卫军什么长生军去控制他们，作为精锐部队，外围的这98万都是炮灰，他的2万精锐驱赶着这些人百万大军去打仗， 往往这个东西战无不胜，看起来声势浩大，非常厉害。这是波斯的一个胜利的法门，但是这里就已经在告诉他，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一种玩法，迟早会倾覆。这是上帝要所罗巴伯去听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你搞铁索连环的战船，人家一支箭就可以把你烧掉，你搞这种连环马，那可能一匹马失了马脚，那么就整个的战役都会失败。所以这在圣经中你想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基甸就有300勇士，真去打仗上帝还嫌人多呢，对不对？太多太多还太多，裁军裁到300人，这就够了去打。然后他们一旦冲入敌阵，大喊大叫，声势惊人，敌军先是米甸人内乱的，对不对？然后就被击败，就是这样的规律。你是团结的，就不在乎人多，真的团结，我说的是，你不要以为那种所谓的团结力量大，那未必，未必，往往团结还力量差呢。如果你是乌合之众，一旦崩溃，溃不成军。历史上太多这样的例子，什么牧野之战，都是类似的道理。奴隶的联合没有战斗力，自由人的联合才有战斗力。希腊人在大拉米斯战役击败波斯，就是同样的道理，不断的应验。所谓的那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以弱胜强。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这历史的主，他告诉我们，那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势力，最终都是先从自己的相咬相吞，自取败坏，开始败亡的。先是内卷，然后内斗，之后内讧，再者内乱，最后自相杀伐。就像我们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马可福音的3:23-27，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擒贼先擒王，撒旦的国败亡就是这个道理。他先自相纷争乱掉了，一家一国都是如此。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也要警醒，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家，神的国，你先内乱，那么耶稣的这话也可以是对我们讲的。这是我的重点。当然这里边所罗巴伯领受的信息还是非常明显的，自然的而然的反应，说的是他周边的列国和未来的列国，当时是波斯在镇压和统治。波斯灭亡了巴比伦，巴比伦灭掉的南国犹大，在之前的北国是叫做亚述灭掉的，是不是？你从历史上就可以知道上帝的话多么惊人的应验的。亚述到底最后怎么亡的呢？实际上他灭亡的几个原因，经济发展不善是一个，国内起义不断又是一个，但是最终让他亡的是王室内斗。最后的末代君王娶了一个亚兰，就是叙利亚的妻子，宠爱这个妻子所生的儿子，要立他为继承人，于是他原来的两个儿子就把这个人杀掉，然后又跑啊，把他父王杀掉就跑，那个继承人起来就在追杀他两个哥哥，总之最后的一定全部都乱掉。而且在亚述统治时间，公元前653年巴比伦大起义，就是这个亚述国王的兄弟带领的，他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亡于内乱。巴比伦怎么亡的？你读大英理书都还记得，你记得那个伯沙撒王说，哎呦，我可以让你在我国中位居第三，很多人还说这怎么个第三，什么意思？一般我们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一个封号，最高的封赏，怎么还位居第三？已经这句话在暗示你当时国中的内乱，因为伯沙撒的父王叫做拿波尼柱，整个这个巴比伦人崇拜那个马尔杜克神，这个只有拿波尼柱崇拜月神，就被这些贵族和祭司所记恨排挤，他一个人跑到了绿洲当中居住， 等于是说国中没有王，但是你还不能说他死了，于是等于这个儿子是在摄政，这就是他在国中居第二，所以他能够封你的最高的职位是第三，就这个意思。也就在那一个时刻，国中明显王和贵族已经分裂了，对吧？最后波斯就趁机打败他。波斯的王也是一样的，到了他的末世，又是这些继承人之间一顿乱杀，亚达薛西四世直接没继位就被一个人毒死，不但是毒死他，而且是毒杀掉他所有的子女。这个巴格拉斯也被亚达薛西四世的侄子叫做大流士三世，不是我们这个说的大流士，再把他杀掉。然后在这种内乱平衡的情况下，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去打波斯，实际上那个马其顿的军队很少，但是他们非常勇猛的直冲上前，杀出一条血路。在这个高加米拉战役当中，亚历山大身先士卒，冲到了敌阵的最近最深处，他瞄准这个大流士三世皇帝掷出了一支标枪，没有杀到他，但是把他的战车那个驾驶员给刺死了，他的战车就倾覆了，他的马就跌倒了，这个骑马的大流士三世就败落了，整个这个军队里边就传说王已经被一枪给刺死了，就乱掉了，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最后呢就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可以说就是这么精确的应验。当然马其顿希腊自己的结局也是如此，他灭亡之后，这个亚历山大死后，他手下的四大将军爆发了叫做继业者战争，于是将他庞大的帝国分成了四份，也是内讧内乱。再到之后再灭掉了这个希腊帝国的罗马帝国，我们大家就稍微熟悉一点了，后来怎么搞四帝共治，怎么样分成了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因为东正教天主教的不和，最后亡于比较晚亡于了这个穆斯林，而西罗马呢最后也是被匈奴的什么阿提拉帝国蛮族把它一点点的灭掉。所以说的这些的道理，历史就在证明上帝所说的话是如此的精准，在应验，不断的在上演这样的应验。那么这是你所罗巴伯就能看到的吗？下面这句话才是对我们更加有意义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业，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大胆的直接的说，那场高加米拉战役，波斯帝国的灭亡，你所罗巴伯并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所以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说，我必以你为印，这算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印？其实古人中东那个地带的人，他们会戴这个戒指，他的戒指上面就是带着印的，是吧？就像个人的名章。而且你普通老百姓你可能还没有这个权利，贵族才带印，王也用他手中的戒指那个印可以签署和证明重要的一个旨意和他的命令。用中国话说就类似于中国的那个传国玉玺，玉玺你知道干什么？就是盖章的嘛，是不是圣旨上盖章用的，对吧？代表这个国家的权力象征。那么这里边他说我以你为印，只有王才能有这种印的，这等于说所罗巴伯你要成为王。可是我们知道历史的记载，别说所罗巴伯，就是整个被掳之后犹大就再也没有说过有过君王，对不对？尤其你所罗巴伯肯定不是君王，你现在只是一个犹大省长，你也可不可能擅自去用王印来去做什么旨意，因此这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实际上就要往前看这个犹大的历史，在耶利米书的22章24到25节，耶利米书的22章24到25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啊，这个人说，这个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也就是对他的这一个先祖哥尼亚王，上帝发出了咒诅，你虽是我手上那个带印的戒指，我却要来废除你。然而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曾经说过，大卫啊，我跟你家所立的约永不断绝，大卫家的灯光必不灭没，这也是上帝说的。故此呢，我这几次每次都会说一句话，说铁打的圣约是流水的人。你耶哥尼亚被废，不代表大卫的王权就被废。现在上帝就对这位所罗巴伯讲，我必以你为印，在你这位大卫的后裔身上再确认大卫之约的有效性，你仍然可以有那个我所钦点的王的身份和地位，王的印。然而我们又明确的知道，所罗巴伯一生也没有真的做过王，故此你才知道，我拣选了你以你为印这句话是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应验的，才应验的。迁到巴比伦之后十四代，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是在告诉你这个传承，耶稣基督在人间君王的血脉之上就是从所罗巴伯这一支继承下来的。故此这预言是直到了所罗巴伯的后裔才真正应验的，那位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一位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真的是掌管了这圣灵的印，可以将这样的王的能力在他所拣选的仆人、百姓和臣民的身上可以盖上一个印记。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同样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故此这一个我必以你为印的预言是到了耶稣基督这里才借着他的救赎，借着圣灵的恩膏真正实现在我们身上。那些被他拣选的圣徒就如同是有了那圣灵的印记，从此不再是奴隶，而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的仆人。这位大祭司在临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有一个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这大祭司的祷告最核心的关注就是不要像这些外邦势力一样相咬相吞、自相纷争、自取败坏，不要依靠自己的战车马兵、铁索连环、梦中巴比，这都是人以为神的事物。古代那个叫做战车、战马、战船，到了近代那个就叫做飞机、大炮、航母、导弹、无人机、 AI 芯片，这些是如此的让人迷恋，如此的让人觉得坚不可摧，可以依靠。但你有没有想过，越是复杂的系统越容易一个点被突破，全网崩溃。唯独不能改变的是上帝，只有他可以被依靠。所以耶稣在那大祭司的祷告中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说就是他的选民，他约中之民。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此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这就是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前对他的教会最为重要的叮嘱，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不要相咬相吞，自相败坏。这就是哈该的最后一篇信息。你如果回顾的话，就知道他起初如何的勉励百姓不要光顾自己家的天花板高不高，要来在神的圣殿中做工，也要来在外邦的逼迫之下，在内部人的搅扰之下，不要沮丧惊慌，不要害怕。但同时呢，你又不要去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我劳苦功高，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是不是比波斯的人强，比留在波斯的犹太人强，我好歹还不是了。上帝又警告他，你的污秽会可能污染着圣宫，你参与圣宫，圣宫不会让你变干净，你会比较可能让它变脏。直到了这一天，最后的一个预言明确的指示那弥赛亚说，所罗巴伯，我要以你为印，实际上说的是以你的后裔，从你这一支所出的一个人为印，我拣选了你。到那日，他必震动列国。那有一个征兆，就是这世界的许多的这些强悍的帝国都是这样的土崩瓦解的，从内部的纷争混乱开始，土崩瓦解的。只不过这样的规律对于那教会也是一样，如果这教会不圣洁，让那死尸般的污秽沾染了进来，一点叫蔓延开，它也会自己崩溃，任何人群都是如此的。故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几个应用。第一，就是省察悔改。你要来不断的去省察，如果你现在陷入了一种罪中，灵命的低落，痛苦迷茫中，你是从哪件小事开始跌倒的？你那颗马掌的钉子是什么时候掉落的？你在哪一件事上没有警醒，以至于从此环环相扣，导致如今的这个状况，导致了如今的顽梗悖逆？会不会你自己也在编织着一个你的锁子甲连环马巴别塔，但是它却开始露马脚，一个跌倒环环相扣的跌倒，你是怎么中的魔鬼的连环计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六节提到犹大，卖主的那个犹大，犹大最后的大罪是居然卖了弥赛亚，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我们的救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也许是这个世间宇宙亘古以来直到未来可能犯的最大的罪，对吗？可是这么可怕的最大的罪，这犹大是从哪儿开始的呢？使徒约翰这样写，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姜糕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什么叫做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呀？就是你作为耶稣这个团队管钱的那个人，是不是常常贪污的意思呀？对吧？贪污多少呢？不清楚，也许起初是300文钱，后来就3两银子，后来就30两，还是怎么逐步的，到了最后，很多人说的他是想逼耶稣造反当君王，我不大相信，他就是想把耶稣卖个好价钱，人家出价30两银子，应验了那耶利米的预言。这么巨大的一个罪是从一点点的这个小事开始的，对不对？你的30两银子是什么？省察悔改，让我们不要以为这里说的全是外邦人，全是那些个仇敌他们会发生的事，他一样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再发生。如果你自己不依靠神，不依靠耶和华的灵去成事，反倒依靠那些战车战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你也靠车你也靠马，你也靠人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你的连环马的马脚什么时候开始露出来的？你中了魔鬼连环计，是从哪一件特别小的小事开始？这是我们要省察悔改的。理查从一颗钉子丢一个王国，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警醒悔改，你要专心的求问，你的那颗钉子在哪里？哪一颗钉子丢掉的，以至于你不再稳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你的那颗钉子钉死了耶稣。耶稣基督的印记是要借着圣灵印在你身上的，难道你用你的罪的钉子重新给耶稣一个印记吗？你把他要重钉十字架吗？你要求问他，我从哪里犯罪跌倒的？我是在何事上得罪了你的？我们是他拣选的人吗？圣灵给我们盖了印吗？你真的耶稣在你心里吗？你是信的吗？还是你已经被各样的死尸的污秽、私欲、世界上的这些引诱已经玷污了你？你是带着这种玷污、污秽在敬拜、在服侍、在假装自己是个基督徒、是个敬虔人的吗？我们要来求问这件事。你求问的目标不是说在此沉沦，乃是要去得着那彼此相爱的能力。神让我们合一，神说那外邦会内乱。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些体育竞技比赛，打网球打到第五盘，打了六个小时了，四个小时了，都精疲力尽，就是能够把球回过去就好。双方到最后不是看谁能赢，是看谁先挺不住，先犯错，对不对？如果说上帝的国跟撒旦的国正在这地上征战，我们你认为在上帝的国中，至少你是个局部，你在一个上帝的群体中，敌不乱你先乱吗？你在等着他乱吗？所以有时候说我们手速安常，正常的过着你的生活，平安无事，这就是莫大的奇迹和见证。因为你平安的过一天，仇敌先乱的可能性就大一点。但是不要让这样的一个东西反向应用到我们身上，你要特别的注意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就像我在上周祷告会我来带大家读的经文，我们洪亮长老也分享过整卷雅各书第一章，这里提到说，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只听而不做就叫自欺欺人，欺人欺神，欺人太甚。听到不行道，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再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叫做听道和行道。紧接着的经文雅各使徒就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基督徒，这是神的家、神的国该有的见证，真虔诚。上帝对着所罗巴伯所说的那预言，万国都必震动，列国在倾覆，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已经部分的实现了。怎么讲这句话？无论你叫大流士，你叫居鲁士，你叫做尼布甲尼撒，你叫做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你叫凯撒，你叫什么大帝，你叫希特勒，无论你叫什么很猛，拿破仑，这些个帝国都烟消云散。你今日生活的这个世界，这地球上现在是70亿还是80亿，三分之一的人是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为主的，对吗？你今天看到的许多称为文明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基督的荣耀和名下延伸的副产品。当这一群人努力的渴望那天国的救恩荣耀的时候，他们在地上也为那起初上帝的心意添了一笔注脚，带来了许多的福泽。在这个意义上，这世界已经被他震动，许多的人伏在了耶稣基督的名之下。这是我们要说的。因此今天的你，你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无论去哪一个城市，你在这个国中去任何一个素不相识的地方， 你说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只要说他不是异端，我们就如同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般，我们就是可以这样的一见如故，彼此相爱，可以来去合作联合，因我们共同敬拜这一位拿印印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就是这彼此相爱在今天的意义。神的国这个地上部分的已经彰显出一定的荣耀，当然直到他再来这才能完全的实现。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国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痛苦，有内部的纷争扰乱，有外部的逼迫欺压，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我们忍耐等候，盼望那上帝耶稣基督二次的降临，他真正德国降临的那一刻是我们所盼望的。无论这个撒旦及他的势力是多么的强悍，如我们刚才简单讲的那些列国列邦的历史，都在不同时期曾经统治过这个世界的帝国都一一灭亡了，而主所拣选的圣徒和他的国，主耶稣基督自己必要赢得那最后的胜利。最近我看到就有这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就能够被人拿这种大钉子把你的锁眼给你钉，很多时候你就需要面临这种具体的伤害、攻击、恐吓、逼迫，陷入了那种不可遏制的生理性的软弱、迷茫、痛苦、纷乱当中。但是我们的忍耐等候和盼望在哪里呢？不正在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对彼得讲过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那充满死尸的那种污秽的东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那真正掌管了灵魂的钥匙，那天国的钥匙，那救恩的钥匙的这一位给我们的莫大的应许。教会的这个国，教会是在忍耐等候，是在彼此相爱中盼望着这一位震动万国的神最终在那一天完全的兑现他的应许和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在这地上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活出主他自己的吩咐，凡他所吩咐的我们要教训别人遵守，那前提是我们自己先遵守，带人奉三一神的名让他们受洗，让他们进入教会，让他们将这福音的使命，将这国度的意象可以带出到世界各地。在我们自己的内部，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合而为一，就像他为我们所祈求的那样。而对那外部我们力不能胜的许多逼迫、攻击、压榨，我们忍耐盼望去等候，到那日一切东西都会逆转。在那一日，你如果下过象棋就知道，我要说到那一日，这连环马也不再走日，象就可以过河，你就算是一个无名小卒，你也不再被中国象棋的这个限制所捆绑，你一往无前直拱到底，到了最后的底线，你会完成那一次申辩，你会真的成为一个王，因为他用王的印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明白，如今我们所身处的这样的环境是你所命定许可的，你所给我们的许多挑战没有一个是枉然的，没有一个是凭空的无缘无故发生的，在主领你这里没有意外，主领你也不会单言任何的事情。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对内，我们去回应你这大祭司的祷告，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彼此相爱，手速安长，我们的敬拜生活，我们的生养众多，我们的服侍社会，都是对你这福音各种形式的传扬。我们也将那些魔鬼撒旦仇敌的逼迫 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有这样忍耐等候的心，我们盼望你那德国降临的日子，我们盼望你那震动列国的日子，我们可以在知道历史上那些国如何的从一颗钉子开始到一场战役的失败，我们也晓得这样的事还会发生，或许正在发生。主啊，求你给我们这真实的盼望，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使我们真的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国中与你一同作王，这样的盼望是真实的，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天先践行出来的。求你使我们活出那小基督的样子，活出那小王子的样子，活出那祭司的样子和先知的样子。求你使我们跟这世人不再一样，求你不再为我们过去活在过犯罪恶中那污浊的污秽那恶臭所捆绑，愿你膏抹我们，用你的印印上我们，使我们发出那属你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